今天是我们这学期的最后一课，我们一起来走进一位非常有名、不太需要我们介绍的画家——文森特·梵高。他一生的经历非常有名，可能比他的画更有名。他如此的为大众熟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是个创作生涯极其短暂，但又极为高产的作家，一生创作了850幅油画，但是只卖出过一幅。他穷困潦倒，精神痛苦，自残发疯，37岁时开枪自尽。在世上，他是一个失败者，一个怪人，一个疯子，死后却成为现代艺术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名字之一。就像这幅向日葵，你永远不会碰到一个人看见这幅画以后说："这幅向日葵画得真好，是谁画的？"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梵高的向日葵，梵高的名气在画作之上。不知道这幅画的人多半不会觉得他画得很好。梵高的生命充满了矛盾和反差，他曾梦想成为传道人，但却因为太过投入而被教会开除。他渴望爱，从不吝惜付出，却屡屡被拒绝。他笔下的色彩热情奔放，可是心灵却深陷绝望。正是这种挣扎，使他更贴近我们真实的生活和信仰旅程。我们每个人也都可能在爱与被爱之间，在召唤与拒绝之间，在光明和黑暗之间徘徊。坦率地说，在梵高的生命中，我们不容易看见神直接的安慰和回应。他的祷告似乎没有被听见，他的付出没有被接纳。但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他的生命才如此真实地提醒我们，不是每个信仰的旅程都充满顺境、确信和可以被看见的祝福。今天我也不准备在梵高的生命中和大家一起辨别神的美意，但是我们可以一同聆听他话中的呐喊，看见一个挣扎着、仍然想相信、仍然想要爱的灵魂。梵高1853年出生，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牧师。他有3个伯父和叔父，都是成功的画商，所以他从小就和宗教与艺术极有渊源。他父亲的薪水不高，但是教会还是为他们家配了1个女仆、2个厨子、1个园丁，所以他成长的环境绝对不清寒。他的父母都是很敬虔的基督徒，非常重视纪律、规范和理性。而梵高这个人，他生来就比较的敏感。在梵高出生前1年多，他其实有一个哥哥，名字也叫文森特·梵高，但是这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梵高出生以后，他们父母又给他用文森特这个名字起名。那这对父母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但是文森特他从小就有这样一种感觉，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替代品，这给他的一生其实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容易沉溺于情绪当中的一个孩子，那这些在家里面不被理解和接纳，那么父母就简单的认为这是他不听话，很多其他小孩子都可以做到的事他就做不到，所以他很早就被送去了寄宿学校。那文森特也会觉得好像被父母所抛弃的这样一个感觉，在寄宿学校里他也非常的孤立，总是觉得被人排挤，所以到15岁的时候他就彻底离开学校了。这时候他的伯父带他去了英国卖画，那他对绘画的丰富知识很快就赢得了同事们的尊敬，这大概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被众人仰望的日子。他有一段时间他的收入比父亲还要高，但是那时候他犯了一个年轻人常常会犯的错误，他追求一个女孩，结果被拒绝。那在这件重大的打击之后，他开始自我放逐，同时变得很愤世嫉俗，开始痛恨艺术的商业化。那不久以后他就被画行给辞退了。这时候他刚刚20岁出头，但他开始对宗教越来越感兴趣。他做了一段时间的牧师的助手，去帮着牧师一起翻译圣经，然后花大量的时间来学习圣经。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梵高一生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全力以赴的。他24岁的时候开始终于准备去神学院的入学考试，但是最终他没办法应付希腊文、拉丁文和数学。但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上神学院还要学考数学？那他做不了这样正规的牧师，他于是就到了比利时的一个很贫困的煤矿去做宣教士。那宣教机构给他安排了一个 apartment， 然后也每个月付给他工钱。但是他完全想要效法耶稣，所以他到那里以后就把他的 apartment 让给了几个无家可归的人， 然后他搬去和这些矿工们住在一起，他把自己的钱全部都分给这些矿工来改善他们的生活。有一次发生了矿难，矿工们受伤了，他就撕了自己的衬衫做绷带来帮助他们。在那段时间，他给家人写的信里中，他反复讲到跟随耶稣，彼此相爱。但是很快他就被这个机构给驱逐了，因为他们觉得梵高应该引导矿工去认识上帝，而不是成为矿工的一份子。他们觉得梵高这种邋遢不成人样的外表会让人不愿意信仰上帝，觉得他 undermining the dignity of the priesthood，而且他过于狂热，也不善于讲道。从这里看到，其实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因为在这个宣教机构里面，他们眼中的耶稣，他们眼中的福音，其实很可能跟梵高所看到的并不相同。这对梵高的信仰其实是个很大的打击。他继续在矿工当中住了一年，为他们画像，然后在这段时间，他也重燃了对艺术的热爱。那我们在右边可以看到有两幅画。上面那幅是叫做《泥沼中的两个农妇》，是他1883年的时候画的。那这两个农妇，她们身形粗壮，在寒冷潮湿的泥地中弯腰劳作，她们的身体几乎完全融入了黑褐色的土地。她们衣着沉重、粗糙，动作简单单调，背景是一片荒凉的田野，天空阴沉，几乎毫无光亮。画面的主调非常的暗淡和厚重，几乎没有鲜明的色彩。他是要反映这种劳动的艰辛和土地的沉重。梵高没有美化劳动，而是忠实地体现出这些农妇在冬日的土地中辛劳的姿态。在梵高的笔下，这种日复一日的劳作几乎带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和坚韧。那下面这幅叫做 Potato Eater，是吃土豆的人。那他在这里画了5个农民坐在桌边，然后借着这种昏黄的油灯来共进晚餐。那餐桌上只有一盘土豆和一壶咖啡，他们用粗糙的双手从盆中去拿取食物，脸上刻着生活的艰辛，表现出他对这种贫苦农民的一种亲近。他没有把他们的贫穷浪漫化，他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看到神圣的人性。他曾经写信说道：“这幅画的目的是让人看出这些人亲手攫出土豆，靠诚实劳动生活，没有浪漫。”也不美化贫穷，而是强调这种生活的真实和坚毅。那这两幅画都代表着，梵高早期这种风格，它的色调很昏暗，它的笔触也非常的粗重。这是梵高他自己非常那个时代非常欣赏的一幅画。那后来他弟弟想要问，看他这么喜欢画画，就问他有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画来可以去帮助他卖。那梵高就拿了这个吃土豆的人。那当然可以想象，这幅画最后也没有卖出去，因为很难想象谁会把这幅画挂在自己的客厅里面，或者是餐厅当中。但从那段时间以后，梵高就开始慢慢的远离教会。那1881年的时候，到圣诞节，他拒绝和全家人一起去圣诞节，结果去教会，结果和父亲大吵了一架。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我已经看穿了今天的基督教，那笼罩我整个童年的冷漠。”他和教会的距离越来越远。他说道：“圣经太狭隘，太压抑，但仍提供了一个安慰，就是耶稣。我仍然敬仰耶稣，但我不再需要牧师和教会的许可来信仰他。”他并没有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他自己在信中说：“我心里有一个我无法形容的东西，它使我活着，让我能爱。对我来说，这就是上帝。”他那段时间听说了托尔斯泰写的《我的宗教》这个小册子的内容，深以为然。他说：“宗教不应该增加世上的苦难，而应该带来慰藉、勇气、平和和动力。”那我们这里可以稍微提一下托尔斯泰。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但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花了很多时间来研读新约。他认为，耶稣教导的核心是不要以恶报恶。所以他主张非暴力、无政府主义。他说：“爱仇敌不是一种高贵的理想，而是每个基督徒行为的基石。”他非常的反对东正教和所有有组织的宗教，认为他们和权力勾结，背叛了耶稣的教导。他强调信仰必须体现在行为当中，提倡简单的生活，不积蓄、不剥削、务农自己。 所以他虽然是个贵族，他把自己的农奴全部都释放了，他自己种田养活自己。那么他认为，真正的基督徒应该以爱和宽恕为行为指南，而不是以国家的法律或社会的习俗为标准。那这些思想和梵高的想法和做法非常的接近。梵高他付出一切去爱那些他牧养的宦工，他崇尚简朴，他反对有组织宗教，反对权威，以及其实那些徒有其表的空洞仪式。但另一方面，托尔斯泰他否认耶稣的神性和复活，他对因信称义的教义也感到不屑一顾。所以在今天的主流教会当中，对托尔斯泰的信仰大体是持一种批判、保留或者警惕的态度。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托尔斯泰和梵高这样的人？他们两个都曾经接触过教会的传统，却因为看到其中的僵化、虚伪和冷漠的一面而愤然退出。他们对圣经的理解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地方，我们完全可以与之争辩。但是他们对爱的理解远超过了知识、情感的层面。我们也许可以问一问，他们是不是比我们活得更像耶稣？当教会变成礼仪制度，教义变成背诵的条文，信仰就变成了一潭死水。而托尔斯泰和梵高就像大石头被丢到其中，溅起了波澜。他们的诚实、挣扎、愤怒和不合时宜，可以帮助人们重新思考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生命、什么是十字架的呼召。他们在很多地方说的不对，但是他们敢于提出信仰圈子里不愿面对的一些问题。他们不是完全的人。托尔斯泰反对教会，但他推崇的非暴力、无政府主义同样不能解决俄国的社会问题。他付出一切以行为称义，最终也没有能得到他所期盼的平安。同样，梵高的生活中也充满了混乱、挣扎，他的许多行为其实是病态的。但他们在很多方面比许多正统的教徒更认真地跟随耶稣，他们的生命常带着耶稣那种与穷人同哀伤、为罪人流眼泪的气息，可能要比一些空洞的讲道更接近福音的本质。我们当然不会请托尔斯泰来做牧师，或者让梵高来教主日学，但是我们可以同理他们的眼泪和热诚，就是那种不顾一切的追求真实、宁可受伤也不伪善的态度。那这幅画是一个叫做《Still Life with Bible》，是1885年梵高父亲去世不久之后他所画的。那梵高和他父亲的关系其实非常的复杂，他对父亲有很多的反抗，他也不喜欢他父亲所代表的这种有组织宗教，但是他跟他的父亲之间其实也有很多的依恋，所以在他父亲去世以后，他伤心难过了很长的时间。那这幅画仍然是他早期的风格，就是颜色以灰黄和褐色为主，笔触厚重的就像泥巴一样。然后在这个画的当中，父亲的巨大圣经摆在那里，在他的右下角有一个小小的书，就是左拉写的《生活的乐趣》。那么大家如果真的读过左拉的书的话，你就知道他写的书里从来都没有乐趣，永远都是非常的黑暗，写的是人的苦难、社会的不公和生存的艰难。那这本圣经已经打开，但这个小说是合上的，但是看起来这个圣经好像没有怎么被读过，而这个小说却被读的次数更多，看它的边缘全都折了起来。而这个圣经旁边的一个蜡烛已经熄灭了。那这幅画到底有什么隐喻？因为梵高自己说没有说过，所以我们也不太清楚。这是不是代表他和他父亲的关系吗？这是他面临人生的选择，是要继续走父亲的属灵道路，还是踏上一条更痛苦却更真实的人性之旅吗？父亲离世之后，他生命中信仰的火也像蜡烛一样熄灭了吗？亦或是蜡烛在等着什么机会被重新点燃？那1881年到1885年的时候，梵高过着非常潦倒和混乱的生活，他又有过单恋、求婚，然后惨遭拒绝的经历。他学画，然后不久就和老师发生矛盾。他拼命的作画，但是一幅也卖不出去。直到1886年，他来到巴黎，见到了印象派的新画法。他终于开始在他的调色盘里面添加一些更加明亮的颜料，笔触也变得更加大胆起来。所以，梵高确实是个天才，他无师自通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印象派技法的精髓。那么，这两幅画就是蒙马特花园中的情侣和塞纳河上的桥，都是他1887年的时候在巴黎的时候画的。 在巴黎的时期，梵高为自己的艺术注入了光和空气，他脱离了他早期的那种棕黑色的色调，开始用亮黄、天蓝、浅绿，然后吸收莫奈和修拉他们用笔的方式，在笔触变得更短小、跳动，画的氛围更加的平静，是一种从旁观者的角度再现世界的风格，还没有完全建立他后期那种带有烈火般热情的精神强度的风格。那么大家一开始看印象派绘画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觉得他们画的不像，或者画的有点奇怪。就像我记得以前，有个肥皂剧《三费尔》的里面，三费尔的老爸他就坚持说，莫奈一定是个近视眼，因为一个视力正常的人他不能画成这个样子。那其实他说的其实不错的，莫奈确实是近视眼，他到晚年的时候几乎双目已经失明了，所以他画的那些睡莲有时候看起来我们会确实觉得非常的奇怪。那印象派里的绘画当中，他们的透视不是那么的精确，他们的形象有些模糊，他们的颜色看起来也不是特别对。但是你看得多了以后，你会发现它有比传统绘画更像的地方，就是那种因着季节、天气而改变的天光，那种颜色在眼前跳动的感觉，是我们在传统绘画甚至在照片当中都没法见到的东西。有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当我们晚上出去散步，然后看见刚刚升起了一轮满月，我们会觉得这个月亮非常的大，非常的惊人，然后我们赶快拿出手机来拍照。可是拍出来的照片，你会发现那个月亮非常非常的小，因为其实，在照片上表现的这个图像，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真实样子。这个月亮其实就是那么大的，但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在我们看到的景色当中，完全不是这样。其实印象派的画也是这样，他画的不是照片里一样的逼真，而是我们感知和记忆里那种生动而难以言喻的真实。人眼的感知本来就不是清晰而稳定的，你越是熟悉自然和光线的互动，就越会发现，印象派的画它准确地呈现了那种我们看风景时候的心理体验。就比如说，印象派画里面的阴影从来都不是黑色的，它常常都是用蓝色、紫色甚至绿色来调和而成，因为我们的感官就是这样觉得的。那传统绘画都是在调色板上将颜色调和均匀以后再上色，色彩非常的稳定。而印象派的绘画，它倾向于在画布上直接使用并列的小笔触来涂抹原色，让观众的眼睛在很远的地方自动混合颜色，所以它颜色不再是混成一致的，但是保留了那种鲜活的对比和跳跃感。那物体的边界在光中也会变得模糊，因为这个世界其实本来就不是由清晰的边界组成的，而是用流动的光和色的交织而组成的感受。那到了1888年二月，然后梵高离开了巴黎，他来到了法国南部的阿尔勒。他其实梦想在这里建立一个艺术家的村落，他邀请了很多画家来这里和他一起绘画，但是没什么人来。直到9月份，他最崇拜的高更终于决定来和他一起住一段日子。那梵高完全是欣喜若狂，他为此租下了这个右上角这幅画里面那个黄色的房子，然后并斥巨资买了2张新床。他为了装饰高更的房间，他就画了这幅向日葵。那我们知道，向日葵其实它不精致、不文雅、不含蓄，其实是一个很粗犷、很张扬的野花。它更象征着农民的这种直接和不失雕琢，其实和梵高自己的气质非常的契合。那初看这幅画给人的印象就是那个亮瞎人双眼的黄，黄色的背景、黄色的花瓶、黄色的桌子，全画都是一些深浅不同、色调各异的黄。金黄色的阳光充满了整个画面，背景极明亮，饱和度极高，展现他内心那种火一般的热情。像我们买花或者为教会插花，我们都会选盛开的花或者是那些待放的，我们会小心的把开败的花除去，而且我们一般也不用野花，比如像向日葵，因为它的花期太短。但是梵高的向日葵这里有15朵，有的正在盛开，但更多的已经过了盛期，还有中间的几朵一看已经完全枯萎了。他不是要用画笔把生命最灿烂的一刻留住，而是就是要记录生命的原貌。梵高非常喜欢向日葵和它代表的精神。他曾经说过，芍药是杰宁的，蜀葵是科斯特的，向日葵是我的画。杰宁和科斯特是两位法国著名的静物画画家。那梵高这段话其实就像我们很熟悉的周敦颐他说的：“世人都爱牡丹， 陶渊明独爱菊，而我最爱莲花。他说的是花，其实是在以花明志。在1887年他来到阿尔之前，梵高他见到了高更的画，他立刻就被击中了灵魂，因为这就是他一直想在绘画中所找到的感觉，所以他再一次改变了自己的画风，他的笔触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扭动。印象派喜欢用短笔触，甚至用点彩，目的是来模拟自然的光影效果。但是梵高、高更他们那种长长的笔触，其实已经不是在画客观的形象，而是在画主观的心情了。就像中国的草书，你认不认得他写的到底是什么字并不重要。这个笔画的线条、墨色都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所以梵高他们被称为后印象派。他们画的也是印象，但是一种更主观、更不被客观形体所限制的印象。他的画透视不重要，比例不重要，连形体都不再重要，所有的条条框框都被打破了。他的画、景色、物体都只是一个框架，他追求的其实是在这个框架之内，如何让笔触舞动，展现出不同的节奏、疏密、横直、深浅的变化和平衡。这种美学思想其实和中国的文人画非常的接近。画画就像一个舞剑者随着音乐自由的舞动，或者一个钢琴大家在即兴演奏。这样的创作给创作者以极大的喜悦，但是也给欣赏者设定了很高的门槛。其实像这样的艺术，它的好坏是有道理可循的，但是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和眼界。在这样一个群体形成以后，有人推荐，有人介绍，这个艺术才能慢慢的进入大众的视野。就好像中国的书法，但是在梵高的年代，它太超前了，人们无法理解欣赏这种绘画，连他挚爱的弟弟提奥，一生都在无条件的支持他，帮助他，但也从不在信件当中去聊他的画。那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所爱的东西，别人也爱。我们哪怕能找到一个人来聊聊昨天晚上一同看的电视剧，都会觉得非常高兴。而一个极大的痛苦，就是你所爱的东西，别人完全不理解、不欣赏。这种没有知音的状态，让梵高长期陷于痛苦当中。他画画时有多喜悦，放下画笔回到现实时就有多沮丧。有人说，如果他来到中国，至少在艺术圈里会有很多的知音，因为中国人这么画画已经上千年了。但是在西方，他实在太另类了。那我对这种说法其实比较的怀疑，因为那个年代其实正是清朝的末年，是太平天国之后，是这个，义和团之前这段时间，一个洋鬼子如果来到中国，说他倾慕这种中国的审美形象的话，他遭遇的很可能更是嘲笑，而不见得是欣赏。觉得他一生最大的知音就是高更。那么他一旦遇到了这样一个可以理解他的画的人，他会恨不得把自己的一切都给出去。那么高更要来的消息让他欣喜若狂。我们在生活中其实也有这样的经历，一个长期没有爱的人，常常爱得非常的卑微，爱得没有疆界。他会毫无保留地付出，但是他付出的背后也有对对方极高的期盼，而这种期盼常常是对方无法承受的。最后，这样唯一一个能理解他的高更也受不了他了。加上梵高长期酗酒熬夜，他的精神终于崩溃了。有一天，他拿刀割下了自己的耳朵，这一下把高更给吓跑了，也把自己送进了精神病院。那么这里有个小插曲，那梵高离开阿尔勒之前，为照顾自己的医生画了一幅肖像画送给他，可是医生一点也不喜欢，转手就拿它去修补破旧的鸡舍。那我们今天会觉得这简直是焚琴煮鹤，这是暴殄天物的行为，但是当时的人会觉得这才是物尽其用。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人事物的价值和名声，其实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持久，那么的理所当然。梵高的画在当时确实就是被人觉得不值一文，就像他今天让人觉得随便梵高画一幅画都是几百万几千万的这种价值。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确实不能用钱来评价一个艺术品的价值。那么1889年5月，梵高住进了圣雷米的精神病院。那么很幸运，他碰到了一个院长，他这个院长相信自然、花卉和艺术可以医治精神疾病，所以梵高被允许在花园，甚至有时候去附近的山野中散步，特别是允许他继续画画。 那么右边这首鸢尾花就是他在医院里所画的第一幅画，也是个典型的梵高风格。他使用互补色，紫对黄，绿对红，让画面紧张而有激情。我看到这个花和叶的线条、颜色好像都在扭动流转，但是按照中国的审美，会说这幅画画得太拥挤了，缺少了留白和余韵。但是梵高其实就是在书写他心中的这种紧张和不安，他自己就是一片蓝紫当中那朵孤零零的白色的鸢尾花。那和星夜相比，这幅画的用笔和造型其实还是比较克制的，因为他知道自己病了、疯了，他在试图从大自然中寻找，在画布上重建秩序和安宁。在疗养期间，他又患上了晕眩症，时不时就会觉得天旋地转，站都站不住。那么每次发作之后，他就会迫不及待地拿起笔，要把那种眩晕的感觉画出来。你可能觉得很奇怪，都病成这样了，还画什么画？但这其实正是他唯一可以获得快乐和满足的方式，是生活留给他唯一的盼望了。著名的《星夜》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这幅画是从精神病院的窗户里看出去的景象，星、月、云全都是那么的扭转流动，色彩那么的绚丽，饱和度那么的高。下面的小镇上还有微弱的灯光，但是教堂是黑暗的，是沉睡的。一棵宝树直刺天空，和教堂的尖顶并列，但更有生命力。地上是安静的、沉睡的，而天上却是璀璨的、动人心魄的、热闹非凡的。那还有人说，梵高在天文学家之前就遇见了螺旋状的星云，这应该完全是瞎扯，因为他画的本来就不是现实，而是他心中的 vision，是他心里的眼睛所看到的景象。他曾经在信里写道："我需要一种宗教的、超越现实的东西。我觉得夜晚比白天更丰富、更有色彩。"这是他在白天在人间孤独失望之后，在夜晚在天上憧憬的壮丽和神秘。你在画中完全看不到这是一个绝望的人，因为这画正是他对绝望的唯一反抗。他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我变得越丑、越老、越病、越穷，就越想用生动明艳的色彩来对抗这一切。在星空里，他找到了希望和安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对抗一些无法逆转的东西。我们爬楼梯会越来越喘，我们记忆力越来越差，我们头发掉了就越来越少。那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60几岁的女明星，她们会用化妆品、用滤镜，把自己打扮得好像19岁。这可以理解，但是也让人觉得有一点 sad。也许我们可以更关注一点那些我们生命当中正在更新、在成长的东西，而不是这样竭尽全力的去打那个注定会失败的仗。也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更可靠的盼望和慰藉。那么，这幅《麦田群鸦》是梵高一生最后阶段的作品之一，画于他自杀前的2个星期。画面当中延伸着三条分叉的小路，没有明确的终点，也没有引导观者的方向，它们互不相交，迈向未知，象征着迷茫和选择，孤独和命运。浓烈的黄色麦浪占据了画面的中央，麦子一般是象征着生命和丰收，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色调不再是单纯的明亮和温暖，而是夹杂着一些沉重的深绿和棕色，在天空下给人一种躁动的感觉。那深蓝和墨绿交织的天空压迫着整个画面，色调厚重，看不见光的来源，造成一种无尽的沉重和绝望的氛围。乌鸦低飞在麦田之上，聚集、盘旋、嘶鸣，它们方向混乱，在这里就好像是死亡在召唤。梵高在给弟弟提奥的信中说道："我画的是广阔的麦田和天空，我努力用画来表达悲伤和极度的孤独。"尽管画面非常压抑，但是他的笔触异常的激烈奔放。这些浓烈的黄色和蓝色不是消极的，而是一种剧烈的挣扎，像是画家在对命运做最后的反抗。观者的视角非常的低，好像被困在麦田当中，四周一望无际，只有乱飞的群鸦。梵高似乎在告诉我们，在这个广阔而冷漠的世界里，个人的悲苦几乎无声无息。其实，无论你如何的才华横溢，无论怎样的奋斗挣扎，一个孤独的人终究无法凭自己走出黑暗。2个星期以后，梵高在麦田里开枪自杀， 他生前最后一句话是“悲伤永不止息”。梵高现在享有同情和尊敬，这些在他生前迫切渴望的东西，但是一切都太迟了。我们不知道他临终前是否还能听见神的声音，他凝视星夜的眼睛是否能在那片麦田的浓云中还看到天国的一线光亮。只有他自己知道信心的火焰是否还在他的心底燃烧。但对我们来说，梵高的故事像是一面镜子，它照见了教会的一些盲点。我们需要学习理解人性的脆弱，人的心和人的身体一样是会破碎的，不只是因为不信，也可能因为太敏感、太孤单、太诚实地感受世界的痛苦。如果梵高能活在一个更有爱心和接纳的年代，他或许不会那么孤单。如果他在教会中遇见的是怜悯而不是规范，是接纳而不是排斥，是有人愿意聆听他破碎的语言背后的挣扎和渴望，他也许能活出一个不一样的故事。今天我们身边也可能有许多擦肩而过的梵高，那些穿着不像我们、说话不像我们、不懂得我们属灵语言的人，我们或许觉得他们怪异、不属灵。然而，我们的冷淡论断可能会让他们更深地跌入孤独和绝望。我们不能只向像我们的人才伸出手，因为耶稣没有等着我们像他才为我们而死。教会不只是真理的看门人，更要成为恩典的守望者。梵高没有活到看到自己的画被称为神迹的那一天，但愿我们这些人活着的时候，能够为身边那些正在挣扎的人带去一些理解、尊重和盼望，能够成为神迹的器皿。